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连连口述，蓉蓉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号。我叫连连，农村大法弟子，没上过学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也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只是一心一意地守着家过日子。我原是个百病缠身的人，家里穷，没钱给我治病。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，连查都没查过，就这么挨着，活得走投无路。公爹半身不遂，丈夫整天阴着个脸，靠养羊赚点钱，供两儿一女读书。抱着祛病健身的愿望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久，中共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，只因我说了一个练字，从此邪党对我的骚扰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第二年，也就是2000年，我家出了一件丢人现眼的大事。本村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有夫之妇勾引我的丈夫私奔了。从此，两个家庭在破碎中煎熬着。这其中最难的是我。来自邪党部门的骚扰，家庭的压力，让我抬不起头，喘不过气来。孩子们自卑，不愿出门，不愿上学，恨他爸爸。最棘手的是家里有一位70多岁的瘫痪的公公，始终在我家养着。他有双儿双女，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走，谁也不接不管。但我从不和他们计较。家里的房子需要维修，又没钱。不但没钱，丈夫走时还向亲友借了钱，向银行贷了款，共计好几万。丈夫一走，讨债的人怕我也一走了之而黄了账，堵着门管我要钱。我好话说尽，力保证还钱，贷的款到期还不上，差点让人下传票把我带走，有人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。我以前是个大豹子脾气，爱争理，得理更是不饶人。要搁以前，你走我也走，反正是你的爹，你不管我也不管。我一走了之的话，谁借的钱谁还，我概不认账。但是我现在是大法修炼人了，我要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对人要善，遇事要仁。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。关键时刻时，大法的法理让我横下一条心。现在一家老小这么需要我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守着老小过日子，还账。暑去寒来，一年又一年，丈夫杳无音信。我一个人伺候着一个瘫痪的公公，供三个孩子读书，种着十来亩地，还要攒钱还账，盖房，给儿子娶媳妇。为此，我不分白天黑夜的干。因是老房，地基洼，院子里存水往屋里流。我一人拉土，垫了一尺多高。村上的人说，连连是疯了还是傻了，怎么这么能干，铁人不成。我不是铁人，可我遇到过只有铁人才能挺过去的事。一次，我被邻居家的狗咬了，把我的一个手指头的一节的一半咬掉吃了，连带整个指甲。邻居吓坏了，想送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没事。说完就回家了，根本没拿这当回事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久，手指头连骨头带肉，带指甲都长出来了，后来全长好了，连个疤也没有。不仅如此，在苦中，在难中，在忘我为他的操劳中，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百病全无了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我知道是师父看我做的符合法了，就帮我了，让我出了奇迹，大法赐福，做好人真好。那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升级，我也未能幸免。一次，派出所的人又来找我，孩子们怕我说练被带走，就说我妈不练了，把来的人给支走了。事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不练呢？我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来到派出所，等了一上午，终于见到了管事警察。当我说到练字的时候，他暴怒，练吧， 先到南墙那儿站着去，等着送走吧。我站了一下午，天快黑的时候，管事警察不凶了，对我说，还不回家伺候你摊爹去。事后得知，派出所想拘留劳教我，跟村干部一说，村官急了，这个人可千万别动他，没有他，一家老小谁管，这个家就散了。这个家没有散，不是因为有了我，是因为有了大法。那些年我种地，上粪比别人少，可收成却比别人多。公爹在我家养老送终后，我又腾出时间在本村厂子打工挣钱，几年时间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。不仅如此，顺心事一个接一个。在农村，别人娶一房媳妇要花几十万，而我娶了两房儿媳妇，共花了一万。后来，两个儿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。近五六年光景，我家由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困户，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家。有人羡慕地说，人家是修来的福呀。至于丈夫离家私奔那一段，人们都好像忘了一样，谁也不再提了。就在这时，在外面游荡了五六年的丈夫混不下去了，养不起情妇了，两个人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儿子们想抛弃这个曾经让他们受辱的爸爸，我劝道，咱们是修炼人家，对谁都慈悲宽容，不能跟你亲爹耍醋。儿子这才接纳了他。丈夫回家后，我没跟他诉苦，也没跟他连打带闹，更没找他的情妇理论。首先告诉他的是，没有大法的恩惠，就没有这个家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他见我的一身病都好了，老爹养老送终的事都办完了，孩子们也成家立业，有出息了。他拐走的钱我全替他还上了，他感动了，改变了，对家人充满歉意，什么活都抢着干，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了。现在他身上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彻底明白了大法师父是救人的了。丈夫有个手艺，会做家乡老席。今年过年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老席，让一大家子人共12口，其中四个孙子辈的和亲友们吃，大家吃得美美的，好不热闹。望着这幸福的场景，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。想当年丈夫与人私奔后，如果我也走了，不伺候公爹了，哪有今天？那样孩子们就会失学，甚至学坏，更谈不上有出息了。如果在养公爹的问题上，我和小叔、大姑、小姑们较真、生气、打仗，本来就有病的我准会气个好歹，还破坏了亲情、家风、村风，还会给村干部添乱。而当我面临拘留、劳教时，怎么会激发起村干部的善念，真心为我说情呢？如果在丈夫回家后，我和孩子们都恨他、抛弃他，怎么会看到今天美满的家庭？然而这一切如果都没有发生，是大法指导了我，让我说真话、办真事、善待他人、宽容对方。我照做了，我受益了，大家都跟着受益了，真是善有善报啊。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第23届法轮大法日和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，我代表全家人敬贺师父。师父好，师父辛苦了，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你来了，食堂全变了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28日。我是2014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至今已经八年了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妙，深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了美好，净化人心，服益社会。这些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太多太多了，我觉得我都能够写一本书了。在这里，我仅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得法修炼和在幼儿园食堂工作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身心疲惫，重归大法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父亲去世早，我提前辍学，在家务农。因为我书念得少，看报纸都很费劲，字也写不上几个。来到市里打工更是不易，因为没有知识，轻松一点的、好一点的工作我都干不了，所以一直过得很苦、很累。其实我在1999年以前就看过大法书《转法轮》，是家里亲人送给我的。那时我读书很费劲，书里的内容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也许是我与大法有缘吧，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我们农村的夏天，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太阳会又大又红又圆。有一天，我看到太阳在转，非常的漂亮，转得非常快，有时正转，有时反转。只要我看它，它就在转。我知道别人看不到。即使是这样，在这个现实社会中，迷在尘世的我，不知道法轮大法有多么好，有多么的珍贵，我没有坚持学下去。现在想想，心里真的很后悔，很遗憾。到了2014年，身心俱疲的我，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，我要重归大法。我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一修到底。从此，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，不知不觉中，病痛全都不翼而飞了。没有病的感觉真好。修炼后，我的心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非常流利地通读了。这真的很神奇。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原则，修心向善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。我变了，家人也变了，我与丈夫、孩子都能和睦相处了，我有了温馨的家庭。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，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。第二部分，你来了，食堂全变了。2021年下半年，我应聘到一家幼儿园做食堂切配员。刚到食堂，我看到地面上有水、大米饭粒、菜叶等等没人打扫，每天大家就是这样踩来踩去的，因为还有油渍，走起路来时不时的打滑。整个食堂脏兮兮、油腻腻的，库房和休息室的门好像很多年没人擦过了，有很厚的一层灰，原本白色的门变成了黑色。我心里想，这是幼儿园的食堂，卫生这么差，孩子们吃的东西能干净吗？在食堂里工作的有大厨、面案、煎点和切配员，每岗一人，各自负责一摊。每个人还有卫生分担区。据说在我之前已经换了好几个切配员了，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活怎么多、自己如何累为由，只完成切配的工作，不去打扫卫生。所以几年下来，分担区的卫生非常差。我来了之后，我把卫生彻底的清理出来了，那几个黑门陆续的被我擦干净了。 我用刮板刮地面，逐渐的，地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，整个食堂焕然一新。我刚到食堂的时候，面案大姐私下里跟我说，食堂这几个人，你别看表面上挺好的，其实一点都不和，天天勾心斗角的。她还告诉我说，这园里的人谁都犯大厨，他经常滑倒，有时一方盘的饭拿不住，一下子就扣到地上了，他的手好像不好使，他每天都得打几次喷嚏，一个接一个的打，一打就是很长时间。他说的情况我刚去时也看到过。每当面案大姐向我诉苦抱怨不公时，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开导他。我说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可以做个好人，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，善待别人，包容别人的不足。我还说，这个人不管他以前有多不好，有多少缺点和毛病，但是如果他意识到了，想改好，想归正，想要做个好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。如果更多的人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好，人人都会受益其中。在工作中，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，将菜洗干净，按菜品要求切好形状，按类分好，把卫生打扫干净，用心去做，不糊弄。每天上班，面案大姐就告诉我干这干那，还说这个活是你的，那个活是你的。我不计较，也不争辩，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默默地付出。我善待每一个人，一有时间我就会帮助他们干活，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。食堂里的人看到我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事，很快的也被我带动起来了，食堂的环境发生了改变，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和谐了，大厨和那两位大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。面案大姐感慨地说，我在这儿干了3年了，这食堂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，你来了，这里全变了。她还说，在你来之前，那个干切配的，天天累得裤子往下掉，从早上上班一直切到下午也切不完，天天嚷嚷着累。可是我看你干的还挺轻松。不光他这么说，连大厨、门卫还有其他人也这么说。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赋予了我超长的体力与精力，使我干起活来才能够事半功倍。有一天，保洁大姐说，大厨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以前张嘴就骂人，连楼上的保育员都骂，现在怎么不骂了？面案大姐也说过，以前大厨经常骂她，欺负她。后来我了解到，面案大姐的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很不容易。以前大厨确实骂过她，欺负过她，可是自从我去食堂上班，就没听过大厨骂人，大厨的变化很大。后来我发现她的手慢慢的好使了，也几乎不打喷嚏了，方盘子也不往地上掉了，她这些毛病不知何时都消失了。面案大姐也说，她这毛病都没了，好了。面案大姐还告诉我说，在你之前的切配员临走时，到园长那儿给我和大厨告了一状，把我俩都给说了，特别是把大厨给损坏了。若不是你来了，园长都要把大厨给开除了，你来了，全都变了。她还说，以前大厨从来不切菜，你来了，他还主动帮你切菜， 现在没有人再去领导那儿告状了，每顿饭都能保证按时开餐，因为整个食堂的氛围改变了，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，在干好自己工作的同时，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，谁也不会感觉压力大了，每个人都轻松了。食堂里的人都说，我是他们的小救星，我若不去，他们就散伙了。看到大家的变化，我深切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师父讲，我们讲度己度人，普度众生，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外旋时它发放能量，使别人受益，这样一来，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，他可能觉得很舒服。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，在单位，在家里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，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，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，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，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。有坏思想的人，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，也能改变他的思想。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，可能有人想骂人，突然间改变思想，不想骂了。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，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部分，认同大法好，同事得福报。我深知环境的改变，每个人的改变都来自于法轮大法，是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。因为只要有时间，特别是大厨切菜的时候，我都要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做人的道理，讲善恶有报，因果轮回，还讲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。因为食堂不是很大，我讲的时候，面案大姐和煎点大姐也在听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给他们讲，基本的真相都讲了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里中共宣传的那样，那是恶手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与诋毁，有意抹黑打压法轮功。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与人为善。大厨说，你一来，我就看出你是好人。我把内容丰富的真相播放器送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。过了几天，我问，都听了没有啊？大厨说，听了。面案大姐说，没听多少。煎点大姐说，没听。煎点大姐这个人很厉害，好像是食堂里的老大，谁说什么都不对，就他说的对。但我同样善待他，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回家没事儿，一定多听真相广播，听完了对你们身心健康都有好处。过了一阵子，我又把准备好的真相信分别送给他们。煎点大姐看完真相信后变化非常大。在此之前，我和大厨一说话，有时他就一大堆的话在那儿等着，还说，某某某，你心眼太多了。看完真相信后，他也没有那些话了，因为真相信里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还有各种真相内容，启发人善念的古今故事。12页的信他们都看完了，真的了不起。之后他们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真心的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。我刚去食堂上班时，幼儿园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。工作不长时间，园长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， 他说，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你好，你是挺善良。有一天，我修炼的事被园长和主任知道了，大厨担心他们不用我，就赶紧替我说好话，说了很多。他说，信仰是个人的事，你看谁像他干活这么好，我都在这儿干了5年了，没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，活儿干得这么好。园长和主任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一到食堂就听大厨说，我昨天太顺了，今年的大葱和白菜这么贵，我买的还都非常便宜。又说，我那套房子一直都租不出去，我都想了，租不出去就只能再闲一冬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昨天居然有3家抢着租房子，还一个比一个给的价高。他兴奋地说，太神了。我听后从心里为他高兴，这是他善待大法弟子，敢公开为大法弟子说好话，得到了福报。大厨有时高兴了，还会在食堂里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。面案大姐也说她非常顺，她儿子要买房子，首付的钱都不够，家里人对钱都看得很重，筹不到钱让她很烦恼。有一天她说，家里居然拿钱交了首付，帮儿子买上了房子。大法弟子在社会环境、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中实修自己，提高心性后的高境界品行，感动了身边的人，归正了周围的环境，使众生受益，向世人证实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给众生带来了光明与美好。法轮大法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全新的人生，法轮大法福泽众生，让我和家人，我身边的人都受益无穷。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。作者：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李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30日。自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跟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一样，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，遵照师父的教诲，在家庭中，在社会上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、先他后我、真正无私的人。下面我就谈一下在修炼中以德报怨、善待婆婆的故事。我22岁嫁给丈夫，结婚以后我们就自己过，不跟婆婆过。虽然自己过不在一起，但是逢年过节的也得去婆婆家过，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更得经常去，婆婆给带孩子，这才发现婆婆在她家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，俨然就是个土皇上，公公也得听她的。婆婆的专横不讲理、得理不饶人、没理变三分的习惯，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，让我越来越看不惯，对他的怨恨也越来越深。仅举一例，那时我们结婚刚半年，住的是楼房，由于我和丈夫都上班，怕把房门钥匙落在屋里，就把一把钥匙放婆婆家，以备急需用。有一天清晨5点钟，我们还没起床，婆婆就拿钥匙到我家开门进屋了，坐在沙发上，我们起来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婆婆啥时候进屋的。丈夫就问，妈，你有事啊？婆婆却反问，非得有事才来啊？丈夫也有些不悦，但不敢惹他妈，那你怎么自己进屋了？婆婆一听立刻说，我出钱买的房子，当然想进屋就进屋，还得告诉你啊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忍不住说，给我吓一大跳，这大早起来怎么屋里就进了人呢？我一吱声，婆婆更不让份了，胆儿那么小啊。丈夫拽了一下我胳膊，示意我别说了，我也不爱惹事，就没太吱声，但心想，这样不可理喻，以后没法处。以后的日子真是没法处，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教养有素质的人，凡事不爱跟婆婆计较，认为她是没文化的人，家庭妇女。虽然这样想，但是心里也是十分生气，因为婆婆说话经常带刺，指桑骂槐，为这我和丈夫经常吵架。1998年8月21日我喜得大法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为标准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在常人社会中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，这些心都得放下。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，这些心更得放下。这么好的功法，我按下决心一定要学到底。修炼中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有矛盾，是前世欠下的，是有因缘关系跟着的，欠债必须得还。因为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所以我就得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家里家外都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与人计较，修出慈悲，善待他人，当然也要善待婆婆。头几年无意中我发现婆婆跟踪我，我这人心粗，发现两次，后来一想，发现的就两次，没发现的说不定多少次呢，心里就气得够呛。这明摆着，丈夫在外边打工开车，婆婆怕我找人呗。后来我对婆婆的怨恨心越来越大，就跟同修说起这个事儿。同修说，咱们是修炼人，不跟他一样，你也得换位思考一下，你儿子要是在外头打工，挺长时间才回来一趟，你担心儿媳不？我一想也对，我们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得找找自己，这一点就是跟常人在本质上的区别。这两三年婆婆身体开始不好了，经常咳嗽，上不来气，天一冷就感冒，一感冒就得住院。这次绵绵秋雨下了一整天，气温骤降，婆婆又住院了。每次婆婆有病住院，都是两个大姑姐和我管，大伯哥和大伯嫂都不管，要不是我修炼了，我也不管。这次感冒，婆婆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到，她无奈之下就给她大儿子打电话，让她大儿子带她看病去。我知道婆婆住院去看她时，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，是大伯哥在医院护理她。大伯哥看我去了，立刻说，我回去了。我说，你回去吧。大伯哥走后，婆婆跟我说，你大哥这几天跟我闹得够呛，说我就整他，不让别人来，让他一个人在这儿盯着，就不心疼他，这次你来就好了。这样我接着护理婆婆。第二天婆婆跟我说， 你大哥护理这几天，我想给他钱，省得他回家还来气。我说行啊。婆婆又说，给他钱我也没有，就得你们和你大姐二姐拿。我一听才明白，原来这才是主要的。我说，那告诉我大姐和二姐没啊？她说，跟他们说了，都同意，就剩你家了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开始翻腾，老大不愿意，他护理几天就给钱，我护理怎么不给钱呢？不但不给钱，还得给他拿钱，哪有这个理呀？我说，那我也没带那么多钱，明天早晨我回去一趟。婆婆说行。第二天早晨我回家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得赶紧学学法。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都是常人中的状态，谁今天惹你了，谁惹你生气了，谁对你不好了，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，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学到这儿，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不像昨晚那样翻腾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心性的，我一定能过好这个关。有个同修姐也鼓励我过好这个关，这样我把钱给了婆婆，然后婆婆又把4500元钱给了大伯哥，这事儿就平静的过去了。年事已高的婆婆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动不动就住院，今年过完年又住院了。本来打算过完正月十五再去医院，可是正月十四婆婆就明显的发烧，坐下去站不起来，去完厕所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。我那几天在她身边照顾她，我一看这得去医院，就借个轮椅把她推到医院，做了心电图和 CT， 结果是严重的心衰和肺炎。我交完住院押金，就配合医生张罗找床位，又回去取些东西。这次住院可不像以前，这次婆婆根本不能自理，大小便都得在床上，我每天端屎端尿还得洗。婆婆的个子高，又高又胖，我身高1米65，身强体壮，连我这么好身体的人，婆婆每次大小便后都把我累得一身汗。婆婆不好意思说，你妈你也没这么伺候过吧？我说没事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婆婆这次住院，我发自内心的毫无怨言，又搭钱又出力，一次次的磨练使我的心胸宽广了，心的容量加大了，能够发自内心的善待婆婆。修炼人都是慈悲为怀，这也是法轮大法超常美好的真实体现，是师父教会我用慈悲心善心对待任何人。半个月后婆婆出院，但并没好，因为住院半个月，医保卡自动停保不启动了，如果要启动还得重新住院。二姑姐说，让我妈去我家养着，继续吃药，不住院了，毕竟年龄在这儿呢。你也去，我怕我一个人弄不动我妈。我说好吧，我就和二姑姐在她家伺候婆婆，精心调养，做饭营养搭配，尽量让老人高兴。二姑姐家是三居室的房子，我们三人一人一屋，因为姐夫不在，在南方工作，孩子也在南方，我每天上午都到婆婆屋里坐一会儿，跟她唠唠嗑，她可高兴了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去坐一会儿，她可开心了。有一天我坐在她屋里的沙发上，她看着我说， 你看你脸现在多光溜，脸色还好看，以前竟是疙瘩，现在都没了。我说，我学大法学的呀，练功练好的，这得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我伺候你也是学大法学的，是师父让我做的。他说，啊，多亏以前脸上有疙瘩，要不你能看上我儿子呀。我说，我嫁给他是前世跟他缘分大，跟别人没缘分，这是有姻缘关系的。这样每天跟他唠唠家常嗑，也能潜移默化地引导他善良的本性，让他知道修炼大法的人是真心为他好的人。有一天早晨，婆婆把我叫过去，对我说，小唐呀，这是我家屋里柜子和箱子的钥匙，你回去把里边值钱的东西都拿来。我一愣，值钱的？什么值钱的呀？婆婆说，就是房证最值钱，楼房的和平房的都找来，还有个金戒指，还有别的也找来。这时二姑姐也过来，我妈这次可是破例了，头一回给你机会了，你可得把握住。我还不知是啥意思，二姑姐把我叫到外面说，你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，找细点，以前我妈可不这样啊，今天反常，以前老怕咱们知道她那点东西，今天这是咋的了呢？这时婆婆又叫我，小唐啊，我还有话说呢。我又回屋，婆婆说，我还有条金项链，也不知道放哪儿了，你再找找，我还有两个银镯子，一个金戒指，那一个银水杯，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的，你拿你家去，还有羊毛衫，你姐给我买的衬衣衬裤好几套，都是好的，你拿回去你穿。我说，嗯，那金戒指金项链放哪儿了，我也不能瞎翻呢。婆婆喘着粗气说，哎呀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你就挨排翻。回家我就去婆婆家找东西，两套房证和契证很快找到了，但是金戒指和金项链怎么也找不着。想起二姑姐说细些翻，我就把每个衣服包都打开，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兜都摸个到，结果在一件红色披肩里找出一个心形的小盒，还挺精致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条带坠的金项链，一个金戒指，一个白色戒指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把找到的东西全部都给婆婆拿去，问她，你看看是这些不？要缺的话，我再回去找。婆婆一样一样看完，满意地说，对，就这些，一样也不少。接着，婆婆拿着金戒指和那条金项链，对我说，这两样给你。我一听，这可不行，就说，给我一样就行，这个戒指给我二姐。二姑姐这时去厨房做饭去了，我知道她是故意回避的。婆婆却说，不行，这戒指是你老公公年轻的时候给我的，是他家祖传的，不能给外人。我说，那这条项链给我二姐。婆婆想了想说，那这项链给她吧。我真是过意不去，吃二姑姐的，喝她的，住她的，还得伺候着老人，却把人家当外人。嫁出去的姑娘，人家听到是什么心情？虽然婆婆把那条项链给二姑姐了，但是晚上二姑姐又给我了，说，我妈是想全给你，还给你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有项链，我知道这是婆婆对我的认可，但我真是过意不去，我还是坚持给她，她不要。我说，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回家了。这一下她害怕了，很勉强地收起来。我还是每天都跟婆婆唠唠嗑，跟她说点法轮功的真相，人身上德和业的关系，告诉她人得多积德少造业，这样对自己不论是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好，尽量启发他善的本性。 一天我和二姑姐包包子，我们商量吃多少包多少，剩下的面和馅儿明天吃再包。结果中午吃完，婆婆说好吃，下午还让包。我俩下午4点多钟又包。包子蒸好了，粥也好了，叫婆婆吃饭。婆婆却说不吃，装馅的盆也不盖，落得尽是灰。二姑姐听完一愣，半天才缓过劲儿来，也生气地说，咱家屋里这么埋汰呀，还全是灰。我也乐了，说哪有灰呀，屋里这么干净，再说装馅的盆儿我盖上了，这不这盖儿还在这儿呢。这回婆婆不吱声了，坐下吃饭。吃完饭我刷碗，这时听到婆婆跟二姑姐说，别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错怪你了，这话拿起来就说。二姑姐笑了，说妈，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，让人伤心。我也乐了，因为我很震惊，一辈子强势的婆婆终于向人道歉认错了，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头一次。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，感慨不已。我知道我修得不好，但我决心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遇人遇事多为他人着想，慈悲待人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来，反映出来。愿法轮大法祥和美好的法光永远照耀天下善良的人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